弟兄姊妹午安。
好，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去去看罗马书第十五章四到五节，四到六节。
今天我们看是罗马书第五章四到六节。
我们先安静的心，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先安静大家的心，同心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
亲主，我们向您感恩。
感谢你留下你宝贵的话语。
感谢您的宝贵话语，
让我们能够常常去翻开圣经去阅读。
让我们常常翻开你的圣经阅读，
将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赐给我们。
请把渴慕神话语的心赐给我们，
让我们昼夜思想。
让我们昼夜思想，
将你的话语，
将您的话语
藏在我们心里面，
藏在每个人的心中，
有信心有力量，
有信心和有力量，
遵行你的命令，
遵行你的灵命，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罗马书十五章四到六节啊，
罗马书十五章四到六节。
我哋一齐读啊，三节好嘛？一齐嘅用你嘅语言去诵读呢三节。
用自己语言朗诵这三节。
好，一齐啊。
从前所写的圣
经，
都
是
为教训
我们
写
的，
叫
我
们
因
圣
经
所生
的
忍
耐
和
安
慰，
可
以得
着
盼
望。
但愿
赐
忍耐
安
慰
的
神，叫
你
们彼此
同
心，效
法
基
督
耶
稣，
一心
一
日荣耀神，
我
们
主
耶
稣
基督的父。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什么？
核心价值之一
就是唯读圣经，
就是研读圣经，
就是我们基督徒以圣经为我们人生的立场，
基督徒以圣经为我们人生的立场。
圣经是一本古书，
圣经是一本古书，
也都有它的历史性，
有它的事实。
虽然同今日嘅同今日嘅时代啊处境系有唔同，
虽然跟今天时代处境有些不同，
但系呢个从前所写嘅圣经，
这是从前所写的圣经，
系为教导我哋而去写嘅，
为教导你我而写的。
神乃藉着圣经对我哋基督徒讲话。
神借圣经跟我们基督徒说话，
让圣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圣经
路上
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圣经对今天的教会，对我们每个的基督徒有什么适切的信息呢？
那圣经对我们在座的每位基督徒有什么特别的信息呢？
圣经怎样如何在我们生活信仰上面去指引我们呢？
圣经如何在我们生活上指引我们呢？
圣经是神的话语，
你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
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
神对人的启示。
有句话这样讲，
有句话说
讲起上来都有道理。
我相信有道理。
圣经使到中国教会合一，
圣经使中国教会合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中国教会，
因为中国的教会
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
都很重视圣经，
都很重视圣经，
以圣经的作为他信仰行为最高的标准，
以圣经做他行为言行最高的标准。
基督徒很爱读圣经，
基督徒喜爱圣经。
中国基督徒呢，不单止读，并且遵行神的话语。
中国的基督徒不但研读，而且遵行他的教训。
他平日的行事为人，
平常行事为人，
都以圣经的真理为指引，
都以圣经的真理而指引。
诗篇一一九篇，圣经怎样讲？
诗篇
一
一一九篇，
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
路上的
光，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中国教会承接了一些的传统，
中国教会承继着一些传统。
承接了什么传统？
你说什么传统？
就是十六世纪这个宗教改革尊崇圣经这个优良的传统。
十六世纪改革遵循圣经的好传统。
400多年前，当时教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考验。
教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和考验。
首先，当时他文艺复兴的人民主义的浪潮很浩大，很澎湃。
当时文艺复兴的浪潮很庞大。
当时是推崇这个的理性思潮。
当时是推崇个理性的思潮。
去怀疑、去质疑宗教的教条。
怀疑、质问宗教的教义。
当时仲系咧，佢唔服教会嘅权柄。
当时也不服教会的权柄。
另外一方面，喺内部方面，教会内部系点样咧？
另外一方面讲，他内部
教会内部贪污腐败，
很多贪污和腐败。
领导层争权夺利，
领导层争权夺利。
哎呀，嗰啲信徒咧就迷信无知。
信徒多数迷信和无知，
以为靠自己的好行为，
以为只要靠自己好行为
就可以赢取神的恩典，
就可以赢取神的恩典。
有没有听过赎罪券啊？
有没有听到赎
罪
券？
赎
罪
券咧可以换取基督的救恩，
它可以换取基督的救恩。
就喺呢个背景之下，
这种背景之下，
宗教改革嘅人，
宗教改革的人，
其中一位大家熟悉嘅叫马丁路德。
其中大家熟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
他呼吁快点回到去信仰的根源上面。
他呼吁大家回到信仰的根源，
就是神是对世人的启示，
就神对世人的启示。
强调信仰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强调信仰的核心价值在哪？
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
跟着又发扬到唯独恩典，
又接着发到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信心，
唯独教义呢啲咁样嘅，唯独基督嘅教义，
唯独基督的教义。
大家熟悉一节嘅一段嘅经文，提摩太后书。
大家熟悉的经文，提摩太书。
3:16-17，一齐读好嘛？用你语言。
3:16，一起念。圣
经都
是
神
所
默示
的，
于
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
学，
都
是
有
益
的。
17。
叫属神的
人
得以
完
全，
预
备行各
样的
善
事。这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
是关乎到圣经的来源和性质，
关乎圣经的来源和性质，
是也都关乎到圣经的功用和目的，
也关乎圣经的功用和目的。
今天就让我们刚刚看完这三罗马书这三节经文里面，
在刚刚念完罗马书三节经文里，
从这段经文里面，
从这经文中
去来领受同样宝贵的信息，
领受同样宝贵的信息。
分三大的方面，
分三方面。
第一，
首先
圣经的来源和性质，
圣经的来源和性质，
圣经的古远性，
圣经的古远性。
在第四节的上半节一开始就这么讲，
第四节上半节一开始就说到了，
从前所写的圣经，
从前所写的圣经，
圣经是2000多年已经写成的一本古书，
是2000多年写的一本故事，
距离我们一个很哇很远很久远的一个时间，
跟我们距离非常遥远。
我们读任何的古书，
我们读任何古书，
都会感到哎呀好难明啊，唔容易明白，
都觉得很不容易明白。
因为点解语言啊文化背景同今日唔同嘛？
因为语言。文化背景跟今天都不一样，
好容易觉得哎呀，这本圣经是不是过时呢？
也常常觉得是不是过时了。
不过圣经这本的古书，
圣经这本古书
流传到今日，
流到今天，
不单单没有被时间的淘汰，
不但没有被时间淘汰，
还被翻译成很多种不同的语言，
更被翻译成各种不一样的语言，
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
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
被千万人去来阅读，
被千千万万人阅读。
圣经的价值，
圣经的价值
是被我们世上的人所公认和肯定的，
被世界上人大家公认肯定的。
究竟圣经是一本怎样的古书呢？
究竟圣经是如何古书呢？
好，你 一啲啊聖經問答遊戲啊，聖經問下大家先嚇。
我們先問問大家。
誒，聖經分成邊兩部分啊？大家知唔知？
聖經分哪兩部分啊？
新約舊約係咪？
新約舊約。
好，舊約係講咩㗎？
舊約講什麼？
以色列嘅人嘅事蹟。
以色列人的事蹟。
咁新約咧講咩？
新約呢？
記載耶穌嘅言行。
记载耶稣的言行，
仲有讲初期教会嘅发展，
讲初期教会的发展，
呢个系圣经嘅时代，
这是圣经时代，
喺呢个古代呢个漫长嘅过程里边，
古代漫长的日子中，
神藉着呢啲咧系嚟启示我哋，
神借这些来提示你我，
就系藉着佢嘅话，佢嘅行动，
借着他的话语，他的行动，
向我哋启示。
向你我提示，
神是创造世界的独一的真神，
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唯一的真神，
并且让我们每人知道，
大家每个人都知道，
神对我们人类对我们每一个是有一个救恩的计划，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个救恩的计划，
神去默示他的仆人，
神默示他的仆人，
让旧约的先知，
让旧约的先知，
让新约的使徒，
让新约的使徒
在圣灵感动之下，
圣灵感动之下
写成这一卷，这本有六十六卷书的圣经，
写成这个有六十六卷书的圣经，
圣经写在二千多年之前，
它是在两千多年写的，
其中所记述的人和事，
其中描述的人和事
都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都有历史的真实性，
历史是神施行拯救的舞台，
历史是神施行拯救的舞台，
我们在圣经里面，
我们在圣经里
读到神藉着历史里面的启示，
读到神借历史的启示，
藉着历史里面的作为，
借历史上的作为，
对当代的人所说的话，
对当代人所说的话，
那圣经有什么功用呢？
你说圣经什么功用啊？
圣经是一本古书，
它是一本古书，
记述神从前对人所讲的话，
记载神对人所说的话，
最重要就是咁今日同我哋今日有咩关系咧？
你说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第四节下半节就俾答案我哋。
四节下半节就有答案了。
从前所写嘅圣经，
从前写的圣经
都系为教训我哋写嘅，
都是教训我们而写。
神嘅话唔仅系俾当代嘅人，
神不但是话对当代的人。
也都俾我哋今日呢个时代嘅人听，
也同时给今天时代的人，
也都俾每一个时代嘅人听，
讲给每一个时代的人听。
圣经系一本历史书，
圣经它是一本历史书，
却唔系过时嘅沉积啊，
却不是一个过时的沉积，
而系乜嘢？而系具有高度嘅现代性，
它有高度的现代性。
圣经系为我哋。
圣经是为你我而写。
希伯来书第一章。
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一节。
第一节。
神记载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咁样咁晓谕。
神记载古籍借着众先知的多次多方的预小预列祖。
即系话晓谕列祖，即系向列祖讲话嘅意思。
就是对列祖说话的意思。
第二节嘅上半节。
第一节上半节。
就在这末，藉着。他的儿子，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你我，
就是说藉着耶稣来向我们讲说话，
耶稣跟我们说话，
圣经的时代结束之后，
圣经时代结束之后，
神再没有新的启示，
神不再有新的启示，
今天神藉着他曾讲过的话，
借着他曾说过的话，
藉着神所做过的事，
借他所做过的事，
亦都就系通过呢本已经完成咗嘅圣经，
就通过这本已经完成的圣经，
并且藉着圣灵嘅光照，
借着圣灵的光照，
继续对我哋讲说话，
继续跟你我说话。
圣经嘅功用第二方面系乜嘢？
圣经的功用第二方面，
圣经系好适切性，
圣经非常
适切性，
是启示。
第四节上半节。
第二节上半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从前写圣经是为教训我们，
现代的圣经的现代性，
圣经的现代性
在于它有很适切的教导，
有个很切实的教训，
能够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教人学义，
这个就是圣经的功用，
这就是圣经的功用。
你得想一想，
想一下，
在黑暗的地方，
黑暗里，
我们看不到四周的景物，
眼睛看不到东西，
去摸索前路，
在摸索前面的路，
寸步难行，
寸步难行。
但是当有灯光照亮的时间，
当光照亮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前面的路了，
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路，
就不致走迷，
不致迷路，
又都不会跌倒了，
也不跌倒。
我们会在今天这个世上，
我们为这个想想，
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面，
活在这世界上，
就好像在黑暗里面去行路一样，
就如同在黑暗里走路，
不知方向，
不懂方向，
容易走错路，
容易走错。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怎么说？
福音八章十二节怎么说？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啊、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了，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怎么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神赐给我们这本圣经，
神赐给我们圣经，
神的话，
他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
光，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是我们人生的指引，
在我们人生的指引，
使我们走当行的路，
使我们走当走的路。
第三，圣经这本是整全性，很全备的。
圣经这本是全备的，
是整全性，
整全性的。
圣经怎样教导我们、啊、
圣经如何教导我们？
圣经的内容很多元化，
它很多内容多元化，
有讲律，内容包括有律法啦、诗歌啊咁样啊。
它包括律法，包括诗歌。
一啲记事嘅，
记事。
先知嘅预言，
先知的言语。
讲道，
讲道。
一啲嘅书信，
书信中。
系一本完整嘅书，
是一本完整的书。
其中系有直接或者系间接，直接同埋间接嘅教导嘅。
其中不但有直接，而且还有间接的教导。
我哋要从五方面去领悟一下。
我从五方面领受一下。
第一，
首先，
神嘅诫命同埋吩咐。
神的诫命和吩咐。
圣经记载咗神好清晰嘅诫命同埋吩咐。
它里面记载很清楚他的诫命和吩咐。
关乎我哋基督徒啊。
我们的基督徒。
关乎到我哋基督徒对神对人嘅态度同埋行为。
对神对人。你的态度和行为，
教导我哋嗰种应有嘅态度同埋行为，
教我们应有的态度和行为，
要求我哋去遵行，
要求我们遵守。
首先，我哋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
尽心、尽意、尽力爱神，
呢个系最重要嘅诫命，
这是最重要的诫命。
其次就系爱人如己，
其次是爱人如己，
喺屋企里边，
在家中，
我哋要孝顺。要去听从父母，
孝顺和听从父母，
敬重长辈，
敬重长者，
夫妻相爱，
夫妻相爱。
我们作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导去养育儿女，
做父母的要照主的 教育儿女。
在教会里面呢，
在教会里
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保守合一的心，
保守合一的心，
同心合意去兴旺福音，
同心合力去兄弟福音，
做人处事，
做人处事
要诚实守信，
诚实和守信，
廉洁公正，
廉洁和公正。
我哋喺世上里边，
在世界上，
我哋做盐做光，
我们做盐做光，
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今日我哋处喺咩世代啊？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时代？
所谓叫做后现代嘅世代。
后现代的时代，
传统
的
权威，道德标准，这三方面常常受到挑战。
这三方面常常受挑战。
现在流行的是什么？
流行什么？
相对主义，否认绝对的，
否认绝对，
甚至认为是非黑白啊，
甚至认为是非黑白，
真假对错都很难去分辨了。
真假对错都很难分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日我哋活喺一个昏暗嘅时代。
今天我们活在昏暗的世界里。
我哋要十分或者系倍加要需要神嘅话去指引我哋。
更加需要神的话语的指导。
倍加需要神嘅话指引我哋 行在合神心意的路上，
让他的话使我们可以走到合神心意的路上。
第二，
神
的禁令，
神的禁令。
圣经好记载了神清晰的禁令，
圣经记载很清楚神的禁令，
不容许我们做某些事情，
不容许我们做我们的事。
神的禁令，
神的禁令，
神的吩咐，
他的吩咐，
并不是很随意这样定下来的，
不是随意而定的，
而是出于神本身的属性，
而乃是出自神本身的属性。
神的什么属性啊？
他什么属性？
慈爱、圣洁、公义。
慈爱、圣洁和公义，
这些一切这都为我们的好处，
一切都是为你我的好处。
神吩咐我们，
神吩咐我们，
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敬拜偶像，
不可敬拜偶像，
唯要使我们能够专一敬拜这位永活的真神，
让我们专一敬拜我们永远的真神。
什么叫偶像？
什么是偶像？
任何取代了神的人和事物，
任何取代神的形象和事物。
这些人包括什么？可能包括我们的子女啊，我们的配偶啊，我们的父母这样啊，
包括儿女、父母、配偶，
或者我们很看重事业，哇，很看重金钱，甚至哇，很喜欢 上电脑网，花多时间在 上面这样啊，
或者事业，或者金钱，或者上网。
若果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
在你生命中
占据了神应有的地位的话，
占据了神所应有的地位的话，
成为我们追求和恋慕的对象，
就变成一些追求和恋慕的对象，
就成为偶像了，
这也是偶像。
十诫里面有很多说不可这些这样的吩咐，
十诫中告诉我们很多不可不可，
是针对古往今来我们人类常犯的一些错误，
是针对古来到今我们常犯的错误，
就是杀人啊，奸淫，
杀人了，奸淫了，
偷窃，
偷东西了，
作假见证害人，
抓假见证来害人了，
贪婪，
贪婪呢？
呢啲咁嘅禁令啊，
这些的禁令，
唔系负面同埋消极嘅，
不是负面消极，
因为佢延伸到一啲积极同埋正面嘅一啲嘅意思，
它延伸了积极和正面的意义。
主耶稣就从不可奸淫、不可杀人这两条诫命里面，
从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两条诫命中，
带出了一个更深入的意义，
带出了一个更深的意义，
就是不可动淫念，
不可动淫念，
不可咒骂别人，
不可辱骂别人，
不可以向人动怒，
不可以向人发怒。
神禁止人去伤害别人，
神禁止人伤害别人，
不是限制人的自由，
不是限制你的自由，
而是要指出，
乃是要指出
生命是神所创造的，
生命乃神所创造，
不能够被人私自地夺取的，
不可让你私自夺取的，
生命也是神圣的，
生命是神圣，
必须受到保护和尊重的，
必须受保护和尊重。
婚姻，
婚姻
是神所设立，是神所祝福的，
神设立，神祝福的，
人人都当去尊重，
人人都当尊重，
一夫一妻，
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一生之久的事，
一生，
夫妇必须要去专一忠贞，
夫妇必须专一忠贞，
相敬如宾，
相敬如宾，
个人的财物，
个人财物
是属个人所拥有的，
属个人所拥有，
其他人不能够去夺取的，
其他人不可以夺取，
不能够去据为己有的，
不能够占为己有。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一段的话，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一句话，
也都是响起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响起一个的警钟，
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一个警钟。
六章九节，
六章九节，
他说你们岂不知，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奸淫的，
作恋童的，
做恋童的，
亲男色的，
是男色的，
亲男色意思就是讲同性恋的人，
他这是指同性恋。
第十节，
第十节，
偷窃的，贪婪的，
偷窃的，贪婪的，
醉酒的，辱骂的，
醉酒的，辱骂的，
勒索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神所吩咐的一切，
神所吩咐的一切，
神所禁止的一切，
神所禁止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能够同人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
都是因为你我可以建立健康的关系，
能够使到家庭幸福，
使家庭幸福，
使到社会有秩序和谐，
使社会有秩序和谐。
第三，
第三，
圣经的箴言，
圣经的箴言，
圣经有不少的教导，
是他有不少的教导，
圣经有不少的教导，
有不少的教导，
是用箴言式的方式来教我们的，
乃是以箴言方式来教导，
虽然不是以神直接的方法，
虽然不是神直接的方法
去对人发出的吩咐，
对人发出的吩咐，
而是作者，圣经的作者，
乃是圣经的作者，
观察世间的一些的事物，
观察世上事物，
而去领悟出这些累积的智慧，
再去领悟累积的智慧。
但是神直接是教导我们，
神借此教导你我，
行事为人一些 的准则，
行事为人的准则，
这些不是人间的智慧，
这不是人间的智慧，
而是来自敬畏神的心，
乃是来自敬畏神的心，
是我们以神作为我们人生的中心，
以神作为我们人生的中心，
以神作为我们人生的中心而得到的智慧，
而所得到的智慧，
敬畏主，
敬畏主，
就得智慧，
就得智，
远离恶就是聪明，
离开就是冲突了。
箴言提醒我们，
箴言提醒我们，
我们做人不要靠外表，
做人不靠外表，
要从内心里面开始，
要从内心开始。
所以圣经话，箴言话要保守你的心。
所以他们说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所以保守一切，
先能够谨慎言行，
才能够谨慎的言行。
我哋都要重视儿童嘅教育。
我们要重视儿童的教育。
无论喺屋企啊、学校啊、教会咁样吓。
无论在家里、学校或者教堂。
要教养孩童。
要教养儿童。
从小。走当行的路，
从小走当走的路，
使佢哋道路亦都唔偏离，
使他在道路上不偏离。
钱财，
钱财
最容易引诱我哋嘅，
最容易引诱人的东西。
但系箴言劝诫我哋，
箴言劝诫你我，
唔好定睛喺呢啲虚无嘅钱财上边，
不要把眼睛放在虚无的钱财上，
因为钱财。
因为钱财
是身外物，
乃身外物，
不能够永存的，
不能够永存的，
很快就失去了，
很快就消失，
就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了，
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
啊，这些智慧的说话，
这些智慧的话语，
实在是我们照亮我们生命的一盏的明灯一样，
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盏明灯。
我们人世间很多的苦难，
人世间苦难多，
圣经里面的智慧书，
圣经上的智慧书，
虽然不一定，
虽然不一定，
很圆满地样去解释苦难的来源，
可以很完美解释苦难的来源，
不一定能够圆满地解释，
不一定能够完美的解释，
但圣经是正视苦难的真实，
可是它是正视苦难的真理。
诗人的哀歌，
诗人哀歌，
约伯受苦的经历，
约伯受苦的经历，
传道师所描述的 世上的虚空，
传道师描写世间的空虚，
同埋描述世事变幻无常呢啲等等，
讲些世事变幻无穷，
呢啲让我哋都好容易引起共鸣，
很容易让我们得到共鸣，
让我哋去谂一样嘢，
让我们想起个东西，
去思念一啲睇唔见同埋永恒嘅一啲嘅事物，
思念一些看不见而永恒的事。
这些累积的人生的智慧，
这累积下人生的智慧
是无价之宝，
是无价之宝。
神藉 去鼓励我哋今日基督徒，
甚至鼓励今天基督徒
以信心坚忍去面对逆境，
以信心坚忍去面对一切。
圣经话：义人必因信得胜。
圣经说义人必因信而得胜，
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就是敬畏神的人
必因信靠神和对神忠心，
必因信神靠神得忠心。
我们要对神忠心，
我们对神忠心，
就能够在困难的日子里面，
在困难的日子里
仍然可以继续活下去，
人一样可以作乐。
第四，圣经的榜样和鉴戒，
圣经的榜样和见证，
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
圣经上描写的人物和事件，
其中不少都让我们成为一个效法的榜样，
不时都成为一个我们效法的榜样。
好像亚伯，
好像亚伯，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下半节那里这么讲，
希伯来书十一章下半节
说，他说亚伯凭着信，
亚伯因着信
献祭给神，
献祭与神，
他虽然死了，
虽然他死了，
却因为信心，
却因为他的信心，
最后那句说仍旧说话，
仍旧说话，
意思是为什么？
怎么说呢？
他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他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让我们后世人去跟随，
让我们后世人继续跟随。
亚伯拉罕
因为信神，因为信神，
神就藉此看他为他的儿，
他借此看给他的儿子，
后世称为叫做他叫做信心之父，
后世人称他为信心之父，
他顺从神的吩咐，
他顺从神的吩咐，
献上自己独一的儿子，
献上他唯一的独生子，
表明他是敬畏神的人，
表明他的敬畏神。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我是他属灵的后裔，
你当以信心为本，
我们当以信心为证，
同他一同的得福，
跟他一起蒙福，
藉着他们的生命，
借着他们的生命，
同我们今天的信徒讲话，
跟今天跟我们信徒说话，
要我们效法他们的行事为人，
要我们效法他们行事为人。
其实圣经里面也都有一些反面的例子，
圣经中也有不少反面的例子，
是神所不喜悦的，
说神不喜悦的，
例如以色列人去出埃及，
好像以色列出埃及，
出埃及之后，去西乃山下边，
在西乃山下
去敬拜呢个偶像，呢个金牛族啊，
敬拜偶像金牛，
喺旷野里边点啊，发怨言，
在旷野上发怨言，
去试探神，
试探神，
行奸淫，
行奸淫，
去贪恋恶事，
贪恋恶事，
因此就惹怒神发怒。
惹得神发怒，
全部倒闭在旷野上面，
全部倒在旷野上。
我们去读到这些经文的时间，
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
我们留意这些反面的教材，
留意一下反面的教材，
去聆听圣灵的声音，
聆听圣灵的声音，
不要重蹈这些前人的覆辙，
不要重复前人的后路，
好像亚干偷取一些当灭的物，
好像阿甘偷取了
当灭的物，神叫他，还有亚拿尼亚的夫妇，
还有亚兰夫妇，
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
欺弄圣灵，
这些例子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不要重蹈覆辙，
不要重复旧辙，
圣经好像明灯那么照亮，
圣经如同明灯照亮，
让我们不至跌入黑暗的坑里面，
让我们不致跌入黑暗的深渊里。
最后很重要的，圣经有什么目的？
最后很重要，圣经的目的，
圣经使我们有盼望，
使我们得盼望。
下半节，第四节下半节，
第四节下半节，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盼望，
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盼望，
可以得着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可以得着盼望，
圣经使人有盼望，
圣经给人盼望，
盼望来自两方面，
盼望有两方面，
忍耐和安慰，
忍耐和安慰，
圣经除了教训之外，
圣经除了教训之外，
还记录很多神的应许，
很多神的应许，
其中
是
赐给一些个别的应许，
赐给个别的应许，
赐给某一些特定对象一些个别的应许，
赐给一些特定的对象个别的应许。
举个例子来知，
举个例子，
神应许亚伯拉罕年老的时间得儿子。
神应许亚伯拉罕 年老得子。
希西家王病得医治，一个王
是一个王得病受医治。
被掳的犹太人归回故土，
被掳的犹太人归于故土。
当然亦都有一般性的应许，
也有些一般性的应许，
就好似耶稣爱世间的人，属佢的人爱到底。
耶稣为世界上属他的人爱到底。
神同我哋同在，
神与你我同在，
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
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
系我哋患难中嘅随时嘅帮助，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呢啲应许成为我哋嘅安慰啊，
应许就变成你我的安慰。
不过神嘅应许咧，
不过神的应许，
不过神嘅应许唔一定即刻嘅应验，
不一定是马上应验，
也都唔一定系按照我哋嘅方法啦，或者日期出现啦。
不会按照你我的方法和日子来出现。
神总有去看为美好的日期或者的方法来赐给我们的。
神必有他美好的时间和方法赐给你我。
我们也许会经历过困难或者的考验。
我们会经过困难和考验。
我们要有忍耐的心。
我们必须要有忍耐的心。
信靠等候神。
信靠和等候神。
等候神实现神的应许，
等候神在他的时间实现他的应许。
我们要找紧圣经里面的应许，
我们找世界上的应许，
找紧圣经里面所讲的应许，
圣经里面所讲的应许，
心存忍耐，
心存忍耐，
就能够在任何的处境之下，
在任何处境之下
都得着盼望，
都得着盼望，
不至灰心，
不至灰心，
亦都不会放弃，
也不放弃。
圣经的目的第二是什么？
圣经目的第二
是人忍耐和安慰，
赐给人忍耐和安慰。
第五第六节，
第五第六，
我们的盼望是来自圣经的安慰，
我们的盼望来自圣经的安慰，
来自恒久的忍耐，
很久的忍耐。
圣经是神的话语，
圣经是神的话语，
圣经所讲的，
他所说的
就是神所讲的，
就是神所说的。
所以圣经是一定引导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圣经会带领你我来到神的面前。
神被称为什么？第五节，
第五节，神被称为什么？
赐忍耐安慰的神，
赐忍耐和安慰的神。
神赐下圣经里面的应许，
神赐下圣经的应许，
赐给我们安慰，
赐给你我安慰，
赐给我们忍耐，
赐给我们忍耐，
让我们可以彼此同心，
让我们可以彼此同心。
第六节，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荣耀父神，
荣耀父神。
神是忍耐安慰的源头，
神是忍耐安慰的源头，
也是我们盼望的根源，
也是我们盼望的根源。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你我恩典，
成为我们的保证，
成为我们保证。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圣经是为了我们教导而写给我们的，
圣经是为教导我们写给我们的。
我们怎样回应啊，弟兄姊妹？
如何回应呢？
立志去多读圣经，
立志多研读圣经，
培养读圣经的习惯。
无论读圣经在哪里，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耶稣怎样说？
约翰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
他说你们查考圣经，
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作见证的，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
就是这经。
盼望我们每位基督徒，
盼望每位基督徒
都去爱慕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话语，
爱慕佢神的话，
爱慕神的话，
思想神的话语，
思想他的话语，
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边，
将他的话语藏在你我心中，
能够喺呢个动荡不安嘅世代里边，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
以神嘅话语，
用他的话语。
来衡量对错的准则，
衡量对错的准则，
来分辨真假的准绳，
分辨真假的准性，
来面对今天这个众说纷纭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言论，
对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言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我们，祈祷，
我们来低头祈祷。
神啊，求你赐下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给我们，
神求你赐下一个渴慕您话语的心，
让我们去常常抽最优质的时间去研读你的话，
让我们能够常常抽时间研读您的话语，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您的话语是路上灯，脚上的光。
奉主耶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